孩子们有时候会问这个爸爸去哪了，但是也会问这个妈妈我的红包去哪了。
我们都知道的一点就是说妈妈帮你存起来，这是一句特别美好的 对吧，
对，
特别美好的一个期待。但是呢后来慢慢的是孩子大了，他对钱开始有概念了，有意识了，
对，
哎，他就会问说妈妈那我这个压岁钱对吧能不能都给我。所以这是为什么我经常会跟一些妈妈朋友们建议，就是你把这个投保的时间给他安排在过年的前后，尤其是在过年后，
对
啊，这样的话，因为孩子的钱已经到手了，对吧？
这里面也强调一下啊，就是我们不是给这个父母支招，然后把孩子们的钱完全征用啊。我们探讨的就是说，跟孩子们去沟通，要给孩子们一部分的支配权啊，对孩子达成一个一致。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保险家，我是主播刚哥，
我是主播清辉。
对，这个马上要过年了，然后我们可能都要做相应的一些准备
啊。对，这个准备里头的话，其实对于我们大人来说的话，最重要的一个可能就是红包了。
对，准备要发红包。
对，
然后呢
对
于这些孩子们来说，他们更期待，他们要收很多的红包。
对
对，
所以这个关于这个红包的这样一些话题，因为本身我们也是在这种大金融的行业嘛，
对，
一旦说到跟钱相关，跟红包相关，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想来聊聊这个话题的这样的一个由头。
对，我们先说一下，就是说这个红包对于你们家的话，就是孩子们如果收到红包，然后你是怎么处理的？
这个我觉得先说我们怎么处理的话，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实际上你有的一些习惯或者一些最初的一些做法，实际上是来源于你的小时候，
对
吧？
对，
你的父母是怎么做的？
咱说说我们自己小时候怎么处理的吧。
对对对，因为在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啊，市面上可以有的这样的一些工具或者产品也没那么的多。
是的。
然后再加上那个时候小的时候的那些红包金额也没有那么大。
嗯。
然后过年的时候拿到红包了，也有可能就跟着这种表哥表姐呀、啊，对吧？然后或者说表弟表妹，然后孩子们一旦出去，可能也就哎买点好吃的
好
玩
的，
肯定也就花出去了。
所
以我觉得这个话题为什么就是说现在大家会聊的比较多，是因为现在大家的这种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了。
是的。
然后当我们从孩子变成了大人，我们就会发现非常明显的一点，这个红包的金额是越来越大了。
对，这个呢，就是孩子们肯定是更高兴了，是吧？但反过来想，随着这个金额的累积，就是孩子们有时候会问这个爸爸去哪了，但是也会问这个妈妈我的红包去哪了。
对，经常我们都知道的一点就是说妈妈帮你存起来，这是一句特别美好的 对吧，
对，
特别美好的一个期待。但是呢确实实际生活当中，因为居家过日子嘛，比如说我也是妈妈，那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收到红包的话，其实就是给他分成几份，一份呢肯定就当下你也需要就是给孩子，对吧？过年嘛，他们也想买一些自己额外的一些礼物啊，或者一些吃的玩的，这个我觉得都是 OK 的。但是多出来那些金额，因为可能超出他们当下这种年龄和他处理的能力的时候，
是的，
我就会跟他去啊
沟通吧，
对，沟通一下，就是聊一聊说，哎，这个钱存在哪里？
对
对，所以最开始的时候呢，在我们家老大15年前了哈，那他很小时候他不懂事的时候，肯定我们接着接过来也就给他也就用，因为孩子很小的时候钱收过来其实也就收了，
对，
因为你收过来大人还得给出去嘛，所以一进一出那个钱其实当时也没有考虑说要怎么给他存一下怎么样，后来慢慢的是孩子大了，他对钱开始有概念了，有意识了，
对，
哎，他就会问说妈妈那我这个压岁钱对吧能不能都给我。哎，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也触发我们的一个思考，那这个钱到底怎么办？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给孩子存过银行，然后就是把钱给他相当于存起来，但是发现呢就像刚刚讲的，妈妈给你存起来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期待。后来的话呢时不时对吧，哪怕说这个户头可能就是开在孩子身上，
对，
但家里头总会有一些灵活的一些支出嘛，然后用着用着可能这个钱
就把这个用没了，
哎，也就给用没了，当然这钱也花在孩子身上了。
对，
后来我就发现等到8年前我开始就是说进入到保险行业之后，我突然发现原来保险是可以我们去善巧的特别好的一个借力的一个工具了。
对，我觉得这时候呢可能就是说能帮我们也解决一些这种孩子面临的这种追问，说这个红包放到妈妈那了怎么对怎么放了，然后每年都放，然后等我想用的时候总没有了，是吧？啊，对，因为这个对孩子来说随着他慢慢长大， 我觉得他对于自己收到的红包，其实他也有一个自己的小的这种叫财产的或者资产的一种意识吧，他也想一定的这种支配权。所以说这里面就是我也非常赞同刚才你说的，小时候他是一个代为那个处理的，等他大了之后可能要给他沟通一下，是不是在里面再分一部分出来，你自己还有一定的这种自由的支配权，
对，
另外一部分是不是说可以放到孩子一些这种培训呀，是吧，一些上学呀，包括以后他大了一些是不是要出国留学或者怎样，或者进修的一些这种考虑吧。
当然就是说从普通大众的家庭，如果说这个红包金额就是也不是说像刚才刚哥提到的可以支付一些比较大额的一些费用的情况之下，那我觉得就是说给他就是从小然后给他存到某一种的金融产品里头，不管是存款也好，基金啊，然后或者一些理财账户啊，或者存到保险里头，其实他都有各有他的各种的一些优势。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当下用或者未来用，那么这个钱放到哪里，其实是可以值得我们来去思考和讨论的一些这样的一个话题吧。
对，这里面其实就引出一个话题来，就是我们对他的这种一个期待一个安排，对吧？首先来说你是准备什么时间用给谁用，对吧，啊，这些东西我觉得是首先我们是要考虑的。
对，当然这个钱呢肯定孩子的红包收下来肯定家长们都是愿意花到孩子身上嘛。
是的，
只是说这个钱存在哪里的话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先分享的哈，是我们一开始也存过银行。那存过银行的话，哪怕你是存定期也好，或者存那个活期也好，就它的那个流动性因为太强了，
对，
就是你想要用的时候你总是能够给它取得出来嘛。
对，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为什么刚才会提到说，哎，当遇到保险这个工具的时候我会觉得特别好，是因为在这个工具里面我觉得它满足了我作为一个妈妈的更多的一些期待哈。第一个就是当然这里我们也给大家铺垫一下哈，你不管是保险也好存款也好，其实所有的金融工具和产品它都有一个不可能三角嘛，对吧，就是你的这个
安全、
你的这个流动，就是你可以快速的给它取用，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它的这个收益高低。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家长们可能也是要在这三个维度你要去做一个选择跟平衡。
是的，
因为不可能三者兼得嘛。
对，三者兼得那说明这个是不可能的
啊。对，这是一个不可能的。
对，
那如果我们要是存银行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哈，它很安全，
对，
然后它的这种流动就是你的这种及时的取用啊什么的话很方便。但是的话呢，它可能这个收益就相对来说，尤其现在这种利率也比较低嘛，
对，
然后它可能顶多就是我们给它放到那儿只是说是一个存到一个专款专用这样一个角度。那如果再进一步的想，哎，如果说这个钱我是在未来用到孩子的，比如说他上大学了，对吧，
对，
有这样的一个哎，给他慢慢的积攒就是从小慢慢的然后变大，然后从少慢慢变多的话，我觉得保险它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它虽然说不像存款你经常就是想用就可以给它取出来，恰恰是因为它可能相对不那么的灵活，
牺牲了一部分的这种
流
动
性，哎，
对，
它反而能够说让孩子感受到这种时间的复利的威力。我把钱存进去，然后可能要等到十年，或者说看孩子的年龄哈，比如孩子还很小，可能要十几年，等到他十八岁的时候我再给他取出来作为一个上大学的一部分费用的话，哎，你就会发现恰恰是因为保险它不可以随意的这种的取用，然后呢我又兼顾了这个安全性，同时的话呢这个收益一定是比存到银行的这个存款里头它会是要好很多的。
对，它增加了这种我们叫什么呀，叫纪律性，对吧，
对，
得强制，然后去为这个孩子做相应的一些准备。这样呢我觉得可能第一个就是有点这种反人性啊，但是反过来想，如果说咱们这个家长的日常的这种消费习惯或者储蓄习惯，我觉得可能从另外角度来说也是
帮助，
对，帮助家长然后去培养这方面吧。
对，
因
为我觉得尤其是妈妈们可能都有这种感觉哈，其实孩子花钱的地方真的很多。
是的，
有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的手很松或者说我们不想存下钱来恰恰是因为我们需要有一种这种制度体系或者这种反人性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的设计帮助我们，这叫强制储蓄，
对
吧？
对
对，因为存钱你首先是要有这个意识，第二个你要去选择合适的工具。
对，
那这里可能我觉得刚才可能我们忘了跟那个听众朋友们也去讲一讲哈，为什么说保险它具有这种强制储蓄性，也就是为什么你没办法去做随意取用呢，是因为比如说你要是给它存到这种年金类的产品哈，
是的，
你存进去你就会发现 它的这个你头些年如果说往外取的话，那保单它的这个现金价值，也就是你要取出来它的这个钱，
减保和退保的，
哎，对，
对，
你拿出来的这个钱可能会比你存进去的钱是少了的，
对，
所以就是正是这样一种反人性的设计，你就会觉得哎，那就恰恰是因为这种，我就不要很早，对吧？
对，
提前的就给他，哎，
对，
不要过早的给他取、
嗯。
但是呢，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比如这个产品，哎，在5年后、10年后、15年后，它是一个慢慢慢慢的一个复利的这样一个不断的壮大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里头，你后面再去取用的话，相对来说你的收益就会更好一些。
是的，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先给大家做一个补充哈。
这是举个例子了，就像我们就是。开始慢慢养了一只会下这个蛋的这个鸡啊，对，慢慢的就是这些开始，然后它还不能下，后来就是慢慢的能下蛋了，并且蛋下的越来越多嘛，越来越大、啊、
是的是的。而且这里面的话还有一个它的强制储蓄是什么，就像我知道的，或者我还是拿我自己来说哈，就你给孩子存钱，有的时候你还需要一种纪律性是什么，是说每年定时定点你往里头去存，
对，
有的时候可能手头松一点，我可能就一年存好几次或者花了，对吧？然后手头要是紧一点的话，那我可能连存的那个意识我都不会想到。
对，
但是保险有个特别好的是什么？一旦你在投保的时候确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储蓄的一个计划，比如说你随着孩子的这个长大嘛，因为孩子这个红包基本上只要孩子没长大。没有成家，像在我们老家哈，他都可以领红包。
对，在我们老家一样，只要孩子没成家，他都可以领。
都是小孩、
啊、对，都是小朋友都可以领的。
对对对，所以这个红包的金额可能也不一定说是非得多大多大，但是他就会让你养成一个，
积少成多吧，
对，积少成多，养成一个习惯了、就是每年固定的在要交保费的那个时刻，你就会想到说啊，我可以把孩子的这个红包给他存进去了。然后所以这种时候的话，他的这样一个设计就会让你说，你不仅仅是有这样一个强制储蓄的意识了，而且你还形成了这样一种规律了。而这种规律我觉得是保证你能够未来看到这样一个这个养的这个金额慢慢长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对
吧？对，而不是说啊、这个3天打鱼2天晒网，今年存一下明年就忘了，或者说后年存一下大后年又给忘了。
对，
你是每年定时定点定额的，然后往这张保单里面去，就相当于给这个金额去喂饲料嘛，
对
吧？对，
它也是家长一个很强的这种心理暗示，对吧？啊，这个你有相应的这么一个事儿，你要记得每年都要去做、啊。
对对
对，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经常会跟一些妈妈朋友们建议，就是你把这个投保的时间给他安排在过年的前后，尤其是在过年后。
对
啊，这样的话，因为孩子的钱已经到手了，对吧？对，就是他可以向这个各个长辈啊，然后拿到的红包也到手了。
对，
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时机，
对，
然后来去形成把我们的这个制度给他开始给他建立起来。
对，另外一个对孩子也比较有利，让他知道就是说他收的这些钱，然后可以作为他的一个资产，但是他也是整个家庭资产中的一部分啊，让他养成一个这种好的这种怎么说呢？这种。打理的一个习惯吧。
对，
嗯，
刚才刚哥提到，其实现在很多的父母非常重要的一种啊，一个认知是什么？就除了我们经常讲的智商、情商什么逆商之外，
对，
就这个
财商
对。
对，
因为这个财商的话呢，尤其是现在哈，大家越来越发现了，你从小的这种的财商的这种的意识的培养的话呢，它对于孩子的影响，它真的是一个方方面面的啊。如果说从小我们没有给孩子这种有意识的啊，有目标的，然后给他去形成这样一种啊储蓄啊，啊风险防范呀，或这样一些规划的这种提前的意识，那我觉得对他来说的话，可能等到他长大，他再去补这些功课的话，就稍微显得有那么一些局促了。因为你在从小的时候，这里比如说就举一个点哈，如果说你从小跟孩子再去讨论这个压岁钱放到哪儿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知道很多妈妈都特别强调的叫延迟满足，
对，
对吧？因为这个钱你拿到手上，你可以去买各种的玩具，啊，你也可以过年了，然后去买很多的零食啊，对吧？
对，
然后去就给他当下的给他花了。但是如果说你让孩子形成这样一种延迟满足，他知道说，当然我保留一部分让他自由支配的权利哈，那剩下的其他的更大的一个金额，我给他放到一个新兴的这样的一个存钱罐里，啊，然后让他从小去养这么一只金额，然后等到他未来想要去花钱的时候，然后的话他会发现他的这个延迟满足获得的这样一种成就感也好，或者他能够得到的这种的财务上的支持，会比小时候及时行乐 可能来的会更加的怎么讲更有意义一些。
对，我觉得这也是就是说培养了一个孩子受益终身的这么一个好习惯啊。
是的是的，因为在讲到这种少儿财商这个维度的话，我跟刚哥我们也都是为人父母，
对，
其实我们在这方面我们也有过很多这样一些探索交流，然后呢我自己也去啊参加过相关的这样一些培训。那我们也知道其实每个家庭哈，他的这种的啊，他的一些底层的每个家庭的他的这种怎么讲家庭的这种的在这种财务上啊，或者说这种亲子沟通上，其实每个家庭它的模式啊，对吧，这种的所秉性的这样一些价值观可能会有不同，但是我想不管怎么样大家总还是有一些普世的
对
共同认可的这样的一些观点，
对
吧。
对比如说我们对于孩子的这种教育的这种期待和安排，对吧，这些肯定都是通用的。这里面其实也用一个话题来，就是既然这是一个不得不准备啊，最好是提前准备的事情，那我们就考虑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相应的一些风险，有可能是来自我们这个家庭的啊，就是有可能这个顶梁柱的啊，然后相应的这种意外类的或者其他的一些可能是收入类的啊，对吧，这些对，那这样的话就是说避免造成真的是孩子比如说上大学的时候啊需要用钱了，或者说孩子上完大学需要进一步的进修了，然后也需要钱这个支持了，我们可能就是说没有准备好啊，没有这个专项资金，那怎么办。
对对，是的。所以在这里的话当然可能有的朋友也会质疑哈，就是说那我要给他存到银行账户里面我就不动他，对吧，专款专用。我有的朋友也一直在坚持啊，就那个基金的定投，
对，
然后或怎么样，我觉得这些都是 OK 的
啊，这是选择的之一，或者说是一个组合工具其中的几个吧。
对对对，只是说在这个里头的话我们跟大家更多的是分享了另外一个维度的工具，
对，
而且的话基于这个就是刚刚提到的金融产品的这个不可能三角嘛，那在大家去组合这样一些工具的时候的话呢，也可以把保险纳入自己的一个视角，
是的，
因为它本身里面这样一种制度性的安排是它作为所有的这个金融品类这个产品品类里面它非常独特的一些这样的一些优势的。
对，所以这里面刚才我们讨论了它的安全性，它的流动性，还有一个收益性，可能要再去聊一聊了。对，
收益这块的话呢，如果说结合我们刚刚讲的，如果你提前给它支取的话，那它收益可能没办法，甚至有可能你还会舍本了。
对，
那所以保险的收益性，如果说我们更长远的去看，它一定是要放到一个更久期的这样的一个，所以这还是跟我们要用这个钱大概什么时候去用。
对，
如果是一个久期要用的这样的一部分的资金的话，你放到这个保险里面那是非常非常适配的。
因为教育金呢，如果说从考虑的话，它其实一般情况下就是孩子如果说从孩子从受教育到孩子能自己顶天立地起来，可能大概有一个二三十年这么一个维度吧。但是一般情况我们都是说小的时候其实花销还好，我们一般情况就是说所谓教育金，孩子成人上大学这儿，到他比如说30岁可能受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教育，可能有十几年的时间，只是他这个特定的时间段不像类似于说我们说的要考虑这个养老啊那么长的时间，它是一个特定时间段内的一个资金池，一个现金流，是这样子啊。
而且这部分的讨论我是建议就是说啊，我们的这些家长朋友们也可以大胆的跟孩子去聊。
对，
因为刚刚刚哥也提到了，这他既然作为家庭的一份子，那这个在孩子身上的我们的这种的资金的投入啊，尤其是最大头的这种的教育金的这个投入，我觉得其实是可以放入到跟孩子们沟通的这个叫什么物料里头的。对，因为他要让孩子有这种意识，就是说爸爸妈妈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对的，对的，
而且这个用钱呢它是需要有规划性的。
是的
啊，然后我们现在可能你看到我们好像把你的这个压岁钱给你
真用了、
真用了，但是实际上这个钱未来还是会花在你身上，而且只是说以一种这种方式是当下给他存起来，强制的给他放到了某一个工具里头的话呢，未来他会以一个更加崭新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出现的话呢，还是会来去支持你的成长，你未来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花销。那么在这里面作为亲子沟通的这样的一个素材的话呢，在过年的时候哎，这样大家带着孩子一起聊一聊，对吧，让孩子对于钱、对于这种财务、对于这种财富的安排、对于人生的很多的一些比较大事件的这样一种规划，可能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给他埋下一个种子了。
对，我觉得就是刚才也提了一下，就是说回到这个教育金的这个 产品本身啊，可能它有些特点啊。刚才说了一个是特定时间内要准备一个这个现金流啊，另外一个就是它里面就是也考虑了一些这中间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些这种突发的一些变化，比如说一些身故责任，万一就是这个还没进行交完呢啊，这个但是这个呢可能就是做一些这种豁免处理。还有一部分可能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哎到了这个孩子特定的这个阶段，我可能家庭的这个财务状况非常好，或者有一些这种收入啊，然后我可能这个既然用不到，但是有一部分产品可以支持你的教育金去转成更长期的，类似于说这个养老金的。我觉得这也是说这个产品也在去与时俱进嘛，适配不同的这种客户的需求。
是的是的，所以这里面大家看啊，给它抽离出来看，这也是关于这种金融产品的它的这个风险管理，对吧？风险管理或者说未来它还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转化的可能性的话，都是可以去跟孩子一起去聊一聊的。那如果这方面的话，大家如果觉得说哎，可能我也不是说这个做金融的哈，觉得这种专业性可能也没有那么强或怎么样，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朴素的，就是回归到跟孩子讲我要帮你存钱，
对
啊，然后这个存钱呢是要给你专款专用，而且这个存钱呢爸爸妈妈希望是形成一个每年定时定点定额的，然后呢希望的这个钱呢是啊从小慢慢的变多，
对，
积少成多。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的话，至于说选择什么样的产品，如果各位家长朋友们如果觉得可能跟孩子们表达也不是那么贴切的话，那没关系，可以来跟我和刚哥也多聊一聊，我们可以帮助你一起来去看看，比如说你孩子当下的这个年龄，对吧？
对
啊，他几岁啦？
对。
然后的话，未来他的这个需要花大钱的、大头的这样一些支出是大概什么时候啊？
对。
对吧？然后这个压岁钱可能不一定能够去承担未来的这个支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的话，哎，整体的怎么去做这个规划，其实他可能也是需要这样的一些专业的支持和陪伴。那这部分的这些信息的话，那我们也非常的愿意，就是后续跟大家如果有这样一些需要的话，一对一我们再去做一些深入的交流吧。
对，这里面也强调一下啊，就是我们不是给这个父母支招，然后把孩子们的钱完全征用啊，我们探讨的就是说跟孩子们去沟通，要给孩子们一部分的这种支配权啊，对孩子达成一个一致，这样的话是比较合适的啊。
嗯，对，所以一个小小的红包其实说到底都是承担了，承载了父母在这里面对于孩子浓浓的爱，无论是长辈给出这个红包的时候的那样一种祝福，
祝福
对吧？哎，
对，
或者说这个钱未来用在哪儿，父母对于孩子的一些期待，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特别应景的这样的一个时节吧，就是说因为马上就要过年了嘛，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哈，借由红包的这个话题，也是希望每一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的家庭都和和美美的哈。
对，
因为这个怎么讲呢，和气才生财嘛。
是的，
跟孩子之间的沟通也不希望说到时候哎，因为这个红包的讨论然后跟孩子又闹得不高兴了
不愉快了。对
对
对, 对，
我们只是给到大家更多的这样一些解决的这样一个思路，或者这样一种我们所经历过的这样一些经验，那么在整个的这样一个过年期间，大家和和气气的开开心心的，然后把这个年给他
过好
过好了。
对，
嗯
啊，那行，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
好的，那后面的内容的话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哈能够给我们多多的建言。
对，
如果说像这种比较应景的红包的话题或者之外，哎，如果大家对于其他的一些主题也比较的感兴趣的话，欢迎给我们啊私信或者评论，然后我们会听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哈，然后在新年里面跟大家去做更多的这样一些互动的。
对，对于红包的安排，如果说您有什么就是更好的一些这种想法，也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是的是的、
对，
好，那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
好，行，下期再见。
好，下期再见。